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早
啊，欢迎大家来参加新约读经班。我们今天的进度哈，是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到第十一章。开始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可以聚在一起研究你的话语，求圣灵与我们同在，感动我们的心，明白神话语的教导，应用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今天我们要牵涉到的是一些很实际的生活中的问题，求圣灵引导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看的这个是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一直到第十一章，这六个 chapter 里面讲的是三样事情。一开始第六章的那一部分，只有我看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他讲的是一样事情，就是打官司。就他讲的三样事情都跟现在的生活很有关系，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常常遇到这三样事情。第一个就是打官司，弟兄跟弟兄打官司，而且是告在那些世俗人的面前。第二件事情就是婚姻跟性道德，那这个是在第六章的后半部跟整个的第七章讲的是这件事情。那从第八章开始一直到第十一章讲的是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表面上看起来是吃喝的问题，其实讲的是跟偶像、跟异教、跟脱离自己的信仰有关系的。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三样事情，一个是打官司的事情，一个是婚姻跟性道德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就是偶像吃喝的问题。我们先来看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啊。我读一下这个经文哈。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哈，请大家注意一下，这里讲到两种人哈，一个是讲不义的人，那一个是讲在圣徒哈。他们问题出在说他们有了纠纷呢，到那个不义的人，也就是还没有信主的人面前去求审。这个不义的人后来这个字又重新出现在第九节哈，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嘛哈。然后他下面就讲到说这不义的人是有什么样的行为，淫乱的啦，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等等等等，就是说他们的那个做法跟想法跟基督徒不太一样。然后你把弟兄跟弟兄之间的纠纷带到他们面前求审判的时候，那就会出问题。然后下面就保罗他说讲的就是圣徒不明白自己的身份，说岂不知道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我写了我就把这一段写出来了，我稍微读一下哈，因为我把它分门别类，把它比较有结构的，我就把我所写的读一下。第一个出现的问题是圣徒彼此告状啊，出了什么问题呢？弟兄与弟兄之间起了争执，甚至告上法庭，在不信主的面前求审判。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好，那么出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他们不明白自己的身份，他们不知道圣徒有尊贵的身份，是将来要与基督一同作王。那这个是圣经里面一直讲到，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二节，启示录第二十章跟二十二章里面都讲到说，我们要跟主一起作王。基督徒呢，弟兄姐妹就知道我们真的有尊贵的身份，我们不但是审判世界，而且是要审判天使。那么这么尊贵的一群人，难道不能审判自己教会里的事情吗？那怎么会把事情去告到一群不信主的人面前？看看保罗怎么说哈，他说岂不知道圣徒要审判天使吗？然后又说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哈，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个智慧人能够审判弟兄们的事吗？那出问题的第二个原因呢，是不情愿吃亏。彼此相争的原因是双方都不情愿吃亏。 或许呢，其实有两方面，一个就是实际利益上吃亏，那另外一个呢，是在道理上不情愿吃亏，因为不愿意，第一，不愿意我实际的利益受损失，所以最后就告状了，或者是我不甘心说我明明有道理被讲成没道理，我很不服气，所以要告状。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那解决之道是怎么样呢？我觉得有三个步骤。第一个就是一开始，如果我们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的话，就可以减少这些不好的事情。所以一开始我们弟兄姐妹以公义跟慈爱彼此对待，这样做不但会减少发生争执的可能性，而且会产生正面的效果，就是大家都是很公义的，该给人家就给什么，而且是存着爱心去做的时候，那个争执会发生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很多，就很少会发生争执，而且会有说，你看那个弟兄他这么公义，你看那个姐妹这么慈爱，就彼此之间就进入一个正性的这个 positive 的 cycle， 就是教会里面就一直这正能量，如现在的话正能量不断的增加，就这种负的事情就会少，所以一开始如果我们就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的话就很好。那第二个呢，就真的很不幸发生了争执，争执等一下我会说，争执发生的地方呢是是非对错不是很明显的那种地方才会发生争执，如果真的不幸发生了争执呢，那说那我就情愿吃亏吧，我不去斤斤计较，我就吃点亏，让点道理，让点利益都没有关系，那个时候呢事情也就解决了。但如果说那个时候又让不了这口气，我非出不可呢，那实在很不幸，经过了努力无法消弭争执的话，就应该请教会中有智慧的人来做一个仲裁，接受他的判断。那我来解释一下，首先解释一下这个争执，然后解释一下什么是这个仲裁，争执 dispute。争执的发生的地方，不是黑白分明的地带，而是灰色的地带。好比说，我就用旧约的这个比喻好了。好比说，甲偷了乙一只羊，那这件事情呢，黑白分明，是甲错了，没什么好说的。那根据利未记的规定，甲若诈骗了乙的财物，偷羊诈骗财物一样的事情，如果说诈骗，教会里面会发生这种事情，有人以基督徒之名就博取别人的同情，就骗了人家的钱，那如果说甲诈骗了乙的财物，他必须如数归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这是利未记第六章一到五节的规定，那赔偿乙的损失，那这时候乙不需要情愿吃亏，这是是非分明的事情，就没什么好讲的，那个你骗人钱的，偷了人家羊的，你得要赔他。所谓的争执是双方各执一词，这个发生在灰色的地带，那个时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就打了一个比方，好比说甲他是雇主，那乙呢是雇工，那乙工作的时候扭到了脚，就休息了一天，那甲发工资的时候就扣除了一天的工资，那乙就认为不对啊，那天我是因工受伤啊，不应该扣除我的工资，那双方就起了争执，两边的立场不一样。那甲从他自己的角度呢，说那我情愿吃亏吧，好吧好吧，那我就多发一天的工资。那如果乙呢，也从自己的角度，我本来应该得到一天的，那好吧好吧，我愿意吃亏，那你就少领一天的工资吧。就是双方的那个标准不一样，但是每个人都觉得说我比较注重弟兄姐妹的情分，我就宁可吃亏。那这个时候基本上事情就解决了，因为大家都愿意让，那双方都情愿吃亏，在善意中事情就解决了。若双方都不情愿吃亏，坚持自己的意见，那就只好请教会中有智慧的人来仲裁这件事情。这个仲裁 arbitration， 仲裁的前提是什么呢？是顺服，就是说无论结果是什么，双方都必须接受，那你们都 agree 这样子的时候才去有这个 arbitration， 否则的话就不需要有 arbitration， 就是 结果是什么都不得再有异议。那仲裁者呢，必须是教会中的圣徒，他公正而有智慧，是双方都尊重的。那仲裁的人呢，要根据圣经的原则秉公处理，必须秉公处理。争执的双方不可因为结果不合你的意而对仲裁者心生怨恨。首先你那个仲裁者，你不能够偏袒一方，然后你那个被仲裁的人说啊，结果他讲出来之后是偏袒那一方，他觉得说我希望他那个结果是对我有利的，结果是对对方有利，他就连那个仲裁者就一起把他埋怨上了，那这就不是失去了仲裁的本意，说这些必须要避免。那情愿吃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里讲的说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情愿吃亏，我把它这样子解释哈，就所谓情愿吃亏，就是你下次见到他的时候心里不会怪怪的，这应该很容易明白哈。就你下次见到他的时候心里不会怪怪的，那倘若你说啊，这次我情愿吃亏，可是你其实你心里的还是觉得说他欠你的，那这样子你这次好了好了，这次我让你了，但是你下次你见到他面，你心里还觉得怪怪的，或者是说，你说这次我比较属灵 ，K， 那心里就说好了好了，就是大人不计小人过，那我就让你一回，我让你一回，你下次看到他，你心里还是觉得怪一怪，上次是我让你的。情愿吃亏在圣经里就是在神的面前，你已经将这件事情解决了，他不欠你，你也不欠他，那下次见面的时候大家是好好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你就觉得心里很坦然，那这个是保罗所说的情愿吃亏，就是没有芥蒂在心中了，不是一次超高灵命的一种表现，也不是一个就是心里还在埋怨他亏欠你的那种心态，而是就是说真的是在主面前已经解决了哈。那下面讲的第二样事情就是这个所谓的淫行，就是一种淫乱的事情哈。这个是第六章第十二节开始，这里面有一些很出名的经句哈，就好比说第六章的十九到二十节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哈。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件事情哈。出了什么问题啊？基本上我们就是沿着这个结构，每一个issue出来，我们就先说出了什么问题。第二就是说，那为什么会出这些问题？第三就是说，那解决之道是什么？哈，一二三这样子来。所以我们先看关于这个信道的方面的事情，那出了什么问题？哥林多，我们一开始讲的说啊，这个地方就是生活很随便，思想很开通，男女关系非常随便。再加上那个当时的那些宗教非常的邪门哈，宗教里面就有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啊。好，那出了什么问题呢？就是有些人信主之后，他过着很随便的性生活，甚至跟娼妓发生关系哈。那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说：“岂不至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嘛？”所以就教训他们这件事情。那出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原因就是不晓得自己的身子是尊贵的，就是对自己的这个身子在主里面有什么价值，他看不清楚哈。事情是这样子，就一个人信主之后，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之后，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我们的身子变尊贵了。你说同样的一个身子哈，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不一样，就我们的身子变尊贵了，跟信主之前不一样哈。信徒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是圣灵的殿，那神要在这个身子上荣耀他自己。那一个人信主之前他生活淫乱，那他所做的是什么呢？他就是污秽自己的身子而已， that's all。 但是他在信主之后生活淫乱呢，他就是污秽基督的肢体跟污秽圣灵的殿，这两个意义完全不一样啊。以前你做就同样的事情，信主之前做的话，那只是你自己身子的事情，但是信主之后你还做的时候，哦，那不得了了，就是说你的身子在主的眼中是尊贵的，那你这样子做的时候是污秽基督的肢体跟圣灵的殿。那出问题的原因哈，是一个基督徒 就是一个人，一个基督徒，就一个被基督的宝血重价买来，已经分别为圣的人，他不知道自己的身子是尊贵的哈。那我把这个经文读一下哈，《哥林多前书》6:15，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好，6:19，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6:13，身子不是为淫乱，还是为主。那6:20，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好，那这个就是对于本身的身子在主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呢？他们不太了解自己是尊贵的哈。第二个呢，就是他们不晓得行淫的严重性，啊，这是跟当时的风气非常有关系，所以他保罗才会讲到说啊，你们不可以跟娼妓联合哈。这行淫的严重之处啊，这一段是圣经当中一个很特别的一段，他有讲到行淫跟这个合为一体有关系啊。行淫的严重之处在于破坏联合啊，我再强调一下，行淫的严重之处在于破坏联合，就是一个人与主联合，就与主成为一领哈，这是这里面他讲的。我们是信主之后，我们与主联合，我们跟主成为一领，然后夫妻哈，夫妻彼此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这是一个跟神的联合，与主成为一领，然后夫妻是人的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行淫就是用自己的身子与不应该联合的人联合，这样结果是非法的联合破坏合法的联合，不但破坏自己与配偶的联合，更破坏自己与主的联合。那这是他要表达的意思。那我读一下这个经文哈，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这是6:16，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6:18，解决之道哈，一个是在知识上，一个是在行为上。那基督徒应该知道自己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这个有知识上的了解。那第二个是在行为上，基督徒是耶稣基督用重价买来的，我们不是自己的人，乃是主的人，所以要在行为上荣耀神。所以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我稍微讲再 OK， 我稍微再讲一下这件事情。像这个礼拜有别的教会的人写信来问我一个问题啊，因为我礼拜三的时候去正道神学院去讲道，后来有人就有些他们的一些问题来问我，其实我是建议他们去问自己的牧师了，但是有人问到一个问题，我跟弟兄姐妹就原则上回答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他呢有很大的一个迫切性。他非常的普遍，在这个时代里面非常普遍。他就是问说，那就是说，就现在这个时代嘛，说有人如果是在那个网络上或者是在哪里，就是他是那个这个色情上瘾的话，那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情啊？就是他们希望谈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是很实际的一件事情，我只能说大致上就是像这种事情的话，它有三个特性啊。第一个特性是心灵空虚啊，大家要就了解到他那个本质呢，是一个人心灵空虚的时候所做的一些事情，然后就是把他空虚的心这样充满。你要真的解决知道，你光是行为上去制止他的话，那个还不能够治根，要治根本的话，你要使他的心灵充实起来。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他那个剂量会增加，就是你第一次是这样子的话，你可以得到这种程度的满足，那你下一次的话，你必须增加那个剂量才会得到同样程度的满足。然后就是当它不断的剂量增加的时候，你就完全受它的辖制，你就到一个地步是你根本无法自拔的程度，就是不是你自己能够脱困的，你出不来的，绝对出不来的。那这是第二个，就是你会不知不觉的走到那个地步，就是你出不来。那第三个特性就是它需要外力拯救， 就是你开始，就是你了解到说这种事情，你自律是没有用的。你说我就实行自律吧，没有用的，出不来的，必须要有外力拯救。那这外力拯救从哪里来呢？一般来说，在这个社会上就是两个，一个是这个专业的帮助，那另外一个是教会的团契。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什么叫做专业的帮助呢？你看，无论是酒或者毒、色情也好，或者其他的就是那个 addiction 上瘾的东西，它有这个戒酒的中心啊，戒毒的中心，戒这个戒、这个、那个是专业的帮助，它是那个有那个医疗的知识，加上这些药物的配合的话，给你进行这个一个专业上的帮助。他们通常是有一段时间的几个礼拜下来的话，是你能够脱离那样子的那个 habit， 但是通常你看到那个结果就是它不能持久。一个人他进去了戒酒中心，戒这个中心，戒那个中心，出来之后半年他好好的，半年之后他又进去了，因为他脱离那个戒的那个环境之后，他又人又不好了。那如果你很 lucky， 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你如果有教会就是那个团契生活的帮助的话，这两个的 combination 啊，一般来说是目前这个社会上最有效的一个治疗方法。就是你严重的程度，你要去寻求外力，这个要这外面专业的这种戒除中心。但是你如果还有教会团契的这种帮助，一个 group 的 Christians 跟你在一起，跟你有正常的这些有爱心的生活，有真理的生活，弟兄姐妹的关怀的话，你那个得到治疗治愈的那个机会就增加了好几倍。但是也不能够保证说完全的，就是你也看到有复发的状况，但是无论怎么说是好了好几倍。但是就是你要了解到说，这个到了后来的时候，他必须要靠外力拯救，不是一个人自我规律能够出得来的，因为到后来你就完全受他的捆绑。那这个在当时的哥林多也是这么一回事情啊，就基本上他是就是这么一回事。那后来就是第七章的时候，保罗就接着就讲了，就讲到这个婚姻的问题，一开始也是跟这个所谓的淫乱的问题有关系。我就读一下哈，第七章第一节，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敬女倒好，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各有自己的丈夫。就这一段的圣经上，一本两千年之后。我们在21世纪的标准来说，就是圣经讲这些实际生活的事情，它没有什么避讳的事情。就想说，哦，这种事情是个禁忌，不能在教会里讲，就是这记在圣经里的事情，我们就照着圣经来说哈。就出了什么问题呢？好，哥林多是一个性泛滥的地方，道德低落，生活随便，对已婚者的婚姻，还有未婚者的生活都有很大的冲击。那他们曾经写信询问保罗，那给他们一些指导，所以保罗就回答他们，到底他们信上问了些什么呢？我们不太清楚，但只能根据保罗的回答，就大概说，哦，大概是这方面的事情。所以保罗他就说，哦，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情呢，那我就说，男不敬女倒好，但是呢，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当各有自己的丈夫，等等等等哈。出问题的原因，我们分析一下。就是性的冲击哈，因为社会上的性泛滥、不正当的性行为的普遍，导致基督徒性道德的降低，和世俗人没有什么区别。这可能在当时的哥林多教会的话是这种状况，但其实弟兄姐妹，你摆到这个现在21世纪的美国的话，其实是一模一样。就是美国，你根据他们那个统计的话，就是在教会里的人跟教会外的人哈，在很多方面统计数字几乎是 identical， 就是没有什么分别。那这其实暴露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到底那个信仰的力量在哪里？就是他们一方面就是那个，你不管是白人教会或 minority 教会啊，都是一样，就是一方面说他们自己，婚外情非常的普遍，教会里面哈。非常的普遍呢，另外一方面他们指责很多别人的这些不道的行为啊，堕胎啦、同性恋啦等等的哈，其实各样的那些罪在神眼中都是罪，但是容忍一样，指责一样哈。我们看一下哈，就跟世俗人没有什么分别，世俗人淫乱，基督徒也淫乱，世俗人搞婚外情，基督徒呢也搞婚外情， 世俗人搞一夜情，那基督徒也搞一夜情；世俗人招妓，基督徒也招妓；世俗人离婚另娶另嫁，那基督徒也离婚另娶另嫁。这个就是问题出在第一个，就是在性的冲突上似乎没有展现出那个信主的力量。还有就是夫妻的态度啊，我这些讲的就是照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他所说的这些道理哈。夫妻的态度是这样子说，夫妻是一体，是身心灵的合一。那保罗就说，夫妻当以合宜之分彼此对待，除了要专心祷告可以暂时分房，以后还是要同房。那什么叫做合宜之分呢？在这个 context 这个上下文，就是说不要拒绝哈，我们就明说哈，就不要拒绝对方在性方面的需求。夫妻有同房的义务，彼此满足对方。一方面这是神的祝福，夫妻身心灵的合一；另一方面是防止外来的诱惑，不给魔鬼留地步。哈，那这个是他这段经文讲的。那后来有这个就下半段，就是第七章的下半段，他讲到同身方面，就是singles 哈，说你讲到婚姻的话，就会说到独身这件事情哈，就 single 独身哈。保罗他说他自己是有独身的恩赐啊，就是说他没有这方面的需要，他就可以专心侍奉神。保罗有独身的恩赐，他说他我巴不得大家都有这个恩赐，可以专心侍奉神。那信徒得救的目的是侍奉神哈，在这方面已婚的人必须顾虑家庭，很难专心侍奉。相对比较，那独身的人可以专心侍奉。不过并非人人都有独身的恩赐，没有这个恩赐的人呢，最好还是结婚。那这是保罗的建议，如果神给你那个机会可以结婚的话，你就最好是结婚。那我们看看他所建议的这个解决之道，这都是根据这一章的所讲的事情啊。就是弟兄姐妹，我们这婚姻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它而且相当的复杂。我们现在有的只是一个 chapter 里面的一个教导，你顶多只能就是说从中抽取出一些大的原则来，但很多很多的 detail 在这个错综复杂的这个各样的关系里面的话，它没有办法在一章里面把什么都一条一条的写出来，只有大家根据一些原则来应用哈。我们来看看解决之道。第一个就是他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哈，就说男人和女人有性的需求乃是神的创造，那这个需求在婚姻中得着满足。要解决淫乱的问题，抗拒外界的诱惑，最好的方法是结婚。所以保罗说，但要避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哥林多前书七章第二节。然后第二就是夫妻以合一之分相待，既然结为夫妻，就当尽夫妻的义务。丈夫当用合一之分待妻子，妻子也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人要同房，免得撒旦趁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到五节哈。那独身者的优势是他可以专心侍奉神哈。一个人若是独身，在侍奉神的事上他就具有优势。那保罗就说，娶了妻的是在世上的事上挂虑，想叫怎样叫妻子喜悦。那妇人和处女也是有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要怎么样叫丈夫喜悦。我们是很快的把第七章关于婚姻方面的教导看了一遍。下面那个 section 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甚至第十一章都是跟这个跟祭偶像的食物有关系。我觉得这个 section 特别的有意思，因为它那个应用的那个真理的范围非常非常的广，非常的有用啊。我们先了解一下，就是回到2000年前的那个时代，来了解一下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能够回到当时的那个时代去了解它，不要根据你21世纪的现在去了解它。好，啊，出了什么问题哈？就那个时候他们吃的东西啊，因为那个太普遍了，这个拜偶像哈，就大部分你在那个菜市场买的那些肉啊，那些鸡啊、鸭啊、猪啊、牛啊、羊啊这些肉呢，他们都是一大早的时候在各庙里面都已经拜过偶像的，然后再拿到市场上来卖哈。就当时很多食物都是祭拜过偶像的，那有些没知识哈，大家注意这个，我先把这个经文就这一段经文里面有讲，知识跟爱心哈。那我先把经文读一下，然后我们再看内容，就知道他说的这个知识是什么意思，爱心是什么意思哈。好，第8章的第1节，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我们先把这个经文读了，然后我们来看分析一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好，有些没有知识的信徒，他们认为这个偶像是真的哦，他拜过这个太阳神亚波罗，这真的是你吃了拜过太阳神亚波罗的这个食物，你就跟太阳神有关系。还有这些农神、这些爱神等等各样的神，你说你吃了拜什么的，就有跟他有关系。他们就认为偶像是真的，吃这些食物就等于是拜偶像。有些有知识的信徒知道偶像是假的，真神只有一位，食物只是食物，只管放心吃。那我问大家一件事情哈，只要是华人居住的地方都有很多的庙，什么观音庙、关公庙、妈祖庙，各式各样的庙，像我从台湾来的，在那个台湾的话呢，到处就是一个路边有个土地公，这里有个什么东西的什么哈，还有更邪门的，有人说你如果从那个第三世界啊，有人说哦，你从印尼来的时候你要小心啊，那里有很多的巫术哈，也许他那个卖的一些东西或什么配饰品啊，带在身上什么小东西，那里面是有精灵的，有什么东西的，你不小心拿在身上的话，邪灵附体等等啊，这是各式各样的事情啊。那如果说你到了一个什么庙里面去，也不知不觉你到庙里面去啊，你跟一个 tour 的 bus 到哪里去，到庙里面去了，看到有人在那边烧香或干嘛的，或者你这边手上碰了一些什么符啊、什么咒的话，什么等等哈，那你会不会觉得你邪灵附体？你心里面会不会觉得有点怪怪的？你觉得那些东西会不会让我的就是把我的生活给搞乱了？晚上家里会不会闹鬼啊，会干嘛的？那这个就是他讲的这个知识的问题。他讲的知识的问题，他这里讲的知识就这知识很简单。他说有知识的人就知道说，世界上只有一位神，没有别的神，天上地下没有别的神，所以偶像算不得什么。有人说都算不得什么 ，nothing， 跟空气一样。但是那些没有知识的人呢？有啊，这很邪门的啊，这些你刚刚吃的是哪个庙里的东西啊？你小心哦，出事了，你事情可大了。这个是没有知识的。那些有知识的人呢？他说我管他是哪个庙里面拜过的 ，OK， 这个就是个食物而已 ，OK， 我该吃就吃 ，OK， 他就放心在那边吃喝。但是那些没有知识的人，他就说那个良心软弱的人，这个东西也可以吃啊。我明明看到这个是在哪个大庙里面拜过的，然后那个张弟兄、王弟兄还去吃它，那这是表示什么呢？就其实是两种意思，就是那个有知识的人他知道说神只有一位，这些偶像都算不得什么，他说这就是猪肉嘛，这就是牛肉嘛，我就是吃东西嘛，吃饭填饱肚子嘛，吃没事。但是那个良心软弱就是说，他在跟偶像，就等于是在祭拜偶像，他是这拜过偶像的东西，就跟偶像有关系。那结果这样子，就是说你会使那些人跌倒，就那些人在他的 concept 里就说，哦，原来我们信主的人呢，也可以跟偶像有关系，就说，哎，原来是 又信主又拜偶像没有关系，就是这件事情是允许的。那说你这样子做就是使他跌倒了，他讲的是这么一件事情。那我读一下我写的哈，我从有些有知识的信徒知道偶像是假的，真神只有一位，食物就是食物，只管放心吃。那些没有知识的弟兄，眼见其他弟兄吃过拜偶像的食物，以为拜偶像没有关系，也放胆去吃。问题是别人吃是在吃食物，他吃却是在拜偶像。这样那些有知识的弟兄因他们的知识使那些没有知识的弟兄就跌倒了。但人，我现在是读经文哈，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哥林多前书八章七节哈，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既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对他来说是在拜偶像啊。初问的题的原因我做了一些分析哈，就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牵涉到三个层面，我给大家分析一下。第一个层面是真理的认知，第二个层面是行为的考虑，第三个层面是爱心的选择。如果在第一个层面解决的话，就不会跑到第二个层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层面，就是真理的认知哈。就首先呢，哥林多人在真理的认知上出了问题。偶像是什么啊？除了一位真神之外，天地之间还有其他的神吗？那哥林多人所拜的太阳神、战神、农神、爱神等等，他们真的是神吗？那现代人所拜的观音、妈祖、关公，他们真的是神吗？如果我吃了祭拜过偶像的食物，会不会被偶像附体？另一方面，我会不会因此而被上帝惩罚？那有些信徒有知识，他知道偶像是假的，就将他们当作空气，只要是食物，管他祭拜过偶像没有，就放胆去吃。但是呢，有些信徒却没有这种知识，就像哥林多前书说的，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林前八章七节。那他们呢，就以为除了一位真神之外，那些偶像也是神。这是在基本的真理认知上出了问题。如果所有哥林多的信徒都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神，哥林多前书八章四节，都有这种认知的话，就不会有问题。那之所以会有问题，是大家在认知上出了问题。第二就是行为的考虑，我还是读一下。其次就是哥林多人在行为的考虑上出了问题，就是他这整个的一宿，他花了三章，第八、第九、第十三个 chapter 来讲这件事情，他实在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跟二十一世纪的现在也很有关系。哥林多人在行为的考虑上出了问题，那些有知识的人，他们想吃就吃，不受拘束，他们很自由。那保罗认为他们这样做呢，有欠考虑。他就说，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之人的绊脚石。八章九节哈，保罗是在为那些良心软弱的信徒着想。他说，你们这样子吃，给那些没有知识的人看到了，他如果是良心坚强的话，他的反应就是会责怪你，你怎么可以吃这些东西。但是他的良心如果是软弱的话，他可能会说，原来基督徒也可以拜偶像，那你看某某弟兄不是在吃拜偶像的东西吗？这样一个基督徒做什么事情，除了考虑这件事情是否可行之外，还要考虑到是否会绊倒其他的弟兄姐妹。所以保罗他说，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这件事情会这样子的，因你的知识而沉沦， 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那保罗在干嘛呢？他是指责他们说，你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有考虑到那些软弱的弟兄们，是行为上有欠考虑，不是没有知识，只是行为上有欠考虑。那最后他就是说啊，那我们要做一个爱心的选择。这就回到 一开始他为什么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这种爱心是一种为人着想，不使他跌倒的爱心。好，那最后保罗鼓励哥林多人要凭着爱心做出正确的选择。他说，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哥林多前书8:13，能够做出爱心的选择，乃是更进一步的知识。第一步的知识是知道偶像是假的，既有偶像的食物是可以吃的，这是第一步的知识。那第二步的知识是说，他知道说爱心是更重要了，为了不使弟兄跌倒，我就不吃。那成熟的基督徒会凭着爱心做选择，为了弟兄姐妹的益处，宁可不使用自己的权柄限制自己的自由。这是这里讲的这件事情。那解决之道，有些是重复，我这边把这三章讲的解决之道给大家做一个归纳。第一个就是不坚持自由，不用尽权柄。保罗是用了整个的第九章来讲这件事情，说他不坚持自由，不用尽权柄。他就有说啊，我是一个使徒，我也没有说向你们收取这个养生之物，也没有怎么样怎么样，说我只是不坚持自由，不用尽权柄，好使我能够传福音给你们。那我读一下哈，保罗有自由，但他不坚持自己的自由；保罗有权柄，但他不用尽自己的权柄。他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多得人，多救人。哥林多前书9:19，他又说，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何况我们呢？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这是为了福音的缘故。9:12，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宁可限制自己的自由，限制自己的权柄。那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这实在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他为了别人可以信主，别人得到福音的好处，他自己默默地承担很多的事情，他承担起来。不坚持自由，不用尽权柄。好，然后保罗说，他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这样子说。为了多救些人，保罗像犹太人就做犹太人，像希利尼人就做希利尼人，像坚固的人就做坚固的人，像软弱的人他就顾念他们的软弱，限制自己的自由，为要得着他们。那保罗就说，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着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9:22-23。这个到了第10章的时候，就讲到要远避偶像，主里合一。就你虽然知道那个东西是可以吃的，但是你要离开这个偶像，你不要引起任何的误会。好，吃祭偶像的食物是因为有人在拜偶像的缘故。那哥林多的偶像极多，许多信徒原本就是拜偶像的，信主之后必须做两件事情，就是对偶像做一个干净的切割。第二就是在基督里合一，也就是同领一个饼跟同饮一个杯的这些弟兄姐妹合一。就是我当牧师这些年遇过好几次，信主的弟兄姐妹有来问我，就是他们过去是拜偶像的了，就好几次人家来问我，就处理的同样一件事情，以前是拜佛的，像那个第一次了，好久以前我 第一次我处理这件事情，就是我真的是很 shock， 我完全不了解人的那个心理是这样子的。就是那有一位弟兄，他在美国念了个博士，然后那边信主了，但后来就跟我说他想要受浸，他说牧师有件事情帮我处理一下。我从小拜佛的，我们家里就从小就是那些佛摊就在那拜、okay? 然后我身上带的佛经，我那个汽车里面挂的那些佛的东西、okay? 我现在来美国，我家里还是有那东西，还有好几本书什么等等等等，就是东西挺多的、okay? 说这些怎么办，那个像也有、okay? 有些那个念珠佛珠什么的，就是一大堆东西，都是有些是从小陪他的、啊、这些怎么办，我等扔掉啊，该扔的扔，该砸的砸，该烧的烧，该丢的丢，就是你做的基督徒得干干净净的，这些东西不能留、啊、那牧师你帮我处理吧，那我们就处理啊，就是祷告啊，奉主的名啊，把这些东西丢掉了。有的那些像的话，就说那我砸掉了，砸吧砸吧，就砸掉了。但他就非常不舍，然后最后他就说，还有一样东西，还有一样还没拿出来。不是我为什么很吓？因为我从来不了解说那个感情，他从小拜的东西，他很有感情在那里，所以我不理解的是这件事，这些东西就扔掉就算了嘛，什么大不了的、啊？但我不晓得说那个他从小拜那个偶像就跟他亲人一样，他对他是非常非常有感情的，所以你要他全都丢的时候，他最后舍不得还抓了一样在那里啊，这就给我留一个吧。那不行，就最后一个也把它给扔了哈。那一次之后，我算是主教的，我就大开眼界，我说哦，原来是有这种强烈的感情在那里。说处理这件事情，不是说一句话就解决的事情哈，能够处理干净的，实在是神很大的恩典。但后来就类似的事情就发生过很多次了，对，所以这整个的我就慢慢就了解到说这种事情，对，神的教导非常的清楚，说，你要做一个很干净的切割，说这些东西就都不要了。从今以后，我们干干净净的，就是只拜一位耶和华独一的真神。但是在那个处理的过程当中，就让我就更加了解说，这不是一件就是一句话很冷酷的就解决的事情哈。你体会当事人的感受，但是那个做法还是要坚决。结果就后来的话就是会受益无穷，你没有留下东西干干净净的之后呢，从那一刻开始就是一个好的一个事情会发生，好的翻转。如果还有存留的话，就是这个根没有治好，就滴滴答答一直在后面，会影响你一生啊。所以这里就一开始他就讲了这个避偶像这件事情，我读一下啊。信主的人必须远避偶像，做干净的切割。保罗举出以色列人的鹰箭，他说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哈。时常有出信的人，这我刚刚说的那一部分啊，就问我说，牧师，我现在信主了，我过去所拜的偶像要如何处理？我都会劝他们，第一个要敬拜独一的真神，单单侍奉他；第二，将偶像除掉，不要留下一个，无论是砸掉、烧掉、丢掉都可以，但是要做得干净，不要留下一个哈。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哈，就是这样做是有好处的哈，有好处。那无论做什么事都是为了荣耀神。保罗他讲到做事情的三个负面的考量跟一个正面的考量，那我把这个经文做一个归纳，这个三个负面的考量就是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这是第一个，不都有益处。第二，凡事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事情，我总不受他的辖制，不受他的辖制，这是第二个。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就是你不一定都，你做的那件事太自由，它不一定造就人，这是三个负面的考量。就考虑说，我知道这件事我可以做，但是这件事情对人有益处吗？我知道这件事情我也可以做，但是我做会不会去受它的辖制呢？第三，就我知道这件事情可以做，但是做的话对弟兄姐妹有没有造就呢？ 所以这是三个负面的考量。那一个正面的考量就是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好，第十一章讲了一个我们觉得这非常不二十一世纪的事情，就是在崇拜中蒙头。我争取时间还是读一下，就把这个重点交代一下。又出了什么问题呢？就在当时的教会当中，就弟兄姐妹知道说，在古时候从摩西时代一直下来到保罗的时候，那个犹太人他们聚会当中妇女跟男的是分开来的，就是男的人在里面聚会，然后妇女在外面，他们是有个分开了。然后在那个讲话这个分享的时候也是弟兄在那里分享，但是在主里面的时候开始，这个姐妹们就得到更大的自由，她们也可以在一起聚会，也可以在那边说话。好，有些女子在聚会中强出头，就是她头上没有一个服权柄，没有蒙头，她在祷告讲道的时候不肯蒙头，那蒙头是服权柄的象征，这是根据那段经文。男人服权柄的动作呢是不蒙头，那为什么是这样的，那个经文里没有解释。那女人服权柄的动作是反过来是蒙头，那无论男女都要服权柄，特别是在聚会的时候。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凡女人祷告或讲道若不蒙着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四到五节。好，出问题的原因我就读一下，基本原因是对敬畏神方面出了问题。其实蒙头或不蒙头它是一个形式，它所表达的是对神的敬畏的心。那敬拜神，就这件事情在我们教会常常说，那我觉得非常感谢神，我们教会那个敬拜我可能有点偏心吧，我认为在各教会当中算是秩序非常良好的，相当有那种敬畏的气氛的一种敬拜。那很多现代的那个教会里面他们有各样的干扰，但在我们教会这种几乎是降到最低限度，有时候根本就是看不见这样子干扰。我还是读一下敬拜神是最神圣的场合，在神圣的场合态度随便，那基本的问题是不敬畏神。那这个原则用在现代教会也同样有效。那有些人在聚会的时候滑手机，交头接耳，随意走动，迟到早退，因为他们不敬畏神，他们不觉得自己是在一个敬拜神的场合，所以他才会有这种动作，因为他们不敬畏神。他们在聚会中只看到人，没有看到，就是一堆人在那里嘛，听个牧师讲道嘛，所以我干嘛就干嘛，我不喜欢听就这样子，或者我要走就走，或者是我要做些事情，就他们任意妄为，不但不尊重神，也不尊重那些正在敬拜的人。他们所表达出来的是一种非常低劣的公民的素质，更不要提那个圣徒素质。在公共的场合，你就听我们弟兄讲，像上次那个林弟兄讲到，也正说他去音乐厅听音乐都没有人报告，然后他就想看看说，我们教会聚会的时候还有报告说不可以用手机，说这个怎么音乐要开始了都从来没有人报告，他想听听说这个音乐会当中有没有手机会响起来，一直到一个多钟头音乐会结束了，从来没有响一个手机，然后就说你看，人家去看电影院里面手机不敢响，音乐会不敢响，可是那基督徒的那主日崇拜里面手机会响，他说那问题出在哪里？所以一般人他们不信神的人还有这种素质说要尊重别人的，你是音乐会人家花钱进来的，你这些吵起来的话人家都要瞪你但是在敬拜神的场合大家却无所谓，会做一些事情，他就觉得说这是敬畏神的心出了问题那有时候我先以下讲的就是一些实际的一些issue，就重复说一下 有时候基督徒必须做出抉择，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好比说许多华人教会，这个在华人教会就是超级普遍的事情，那在我们教会算是已经解决了这件事情了，也是花了好几年的功夫，但是感谢主现在是解决的。就华人教会有午餐，那需要侍奉，那侍奉的弟兄姐妹其实是非常非常有爱心的，他们为了弟兄姐妹崇拜之后有饭吃，他们就在那里忙碌起来哈。但是呢，如果午餐跟崇拜有冲突，那么该怎么办？是以崇拜为先呢，还是以午餐为先？那许多年前哈，那有些人呢，他就一直待在厨房里面，我要做饭呢，大家吃饭就是崇拜完了之后有这个热饭 热菜吃嘛。所以崇拜的时候呢，好比说十一点聚会，他十一点他就待在厨房里面，就是整个时间他都在厨房里面忙，很有爱心哈。那他们主日有来教会，但是不是来崇拜，而是来做饭哈。那这个现象后来改除了，就是你也不能怪他们，他们是很有爱心的人，但只是说有点 confused 哪个比较重要。那后来这个现象改除了，但是还有一些问题。那午餐像我们现在好了，午餐是外卖的啊，大家不需要做饭的。但是人家送来之后，我们还需要一盘一盘的把它给分出来啊，要分菜，然后还要打饭的哈。那这打饭跟分这打饭分菜的话是需要时间的。那可不可以说侍奉的人可以在崇拜就是提前离场，可不可以？哦，牧师现在讲完道了，要唱回应诗歌，啪啦，一群人站起来。说干嘛站起来呢？我们要下去打饭，可以啊，争取这十五分钟、二十分钟的时间，这样大家这边一散会，三一颂唱完一下去，全部都分好了。但是崇拜没有结束啊，他啪啦就站起一群人，那这个时候又必须做一个选择，他是要待到最后跟大家一起结束崇拜，但是呢，就变得说哦，我们吃饭可能要等个十分钟，因为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刚刚跟大家一起下去，他们就很快很快在那里装啊装啊，那我们就说怎么还没有饭呢、啊、你耐心等待一下嘛，十分钟之后都有饭吃了嘛。 那如果说那不行不行，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弟兄姐妹他们一散会之后一下去马上就有热饭热菜吃，那就是一唱回应诗歌啪啦就站起一群人来。那到底是啊，那请问教会里面要怎么决定这件事情？说这些不是很小的事情吗？那弟兄姐妹教会就充满这种小的事情，然后这些小的事情就显示出你这个做选择的智慧，到底是哪一个是重要的，哪一个是不重要的。那如果说你的那个心态上没有改变过来的话，你会觉得没有关系啊，嗯，崇拜的时间做菜很有爱心啊，然后他先起来打饭也是很有爱心啊，那结果就是你那个崇拜会非常的乱，对，然后大家也不是很 respect 那个崇拜。所以这个是崇拜蒙头引起的事情哈。那不服神所设立的权柄的话，那我想我今天就读完这个后面那个讲主餐的部分，就下次来讲。那我就把这个配集读完哈。保罗说，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这是一个权柄的顺序，基督徒应当顺服权柄。那在21世纪男女平权的现代，我们应当如何理解男人是女人的头这句话？那其实哈，就是这句话只能暂时摆在旁边，我不想去捅这个马蜂窝。那其实保罗他也讲到男女的平等，他说，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乎神，哥林多前书11章11到12节。那我们暂且将男女平权放在一篇，我们先就只单纯的谈服权柄这件事情。就基督在世的时候，他凡事顺服天父的旨意，一直顺服到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父的旨意，这是说基督他顺服父的旨意。那门徒跟从主，他也顺服主的旨意，主他设立的使徒，教会就顺服使徒的教导，甚至对世俗的政权，圣经也要我们顺服在上掌权的。好，那顺服是自愿的，甘心的，不是勉强的。如果你觉得不要顺服的话，那就不必说，没有人可以勉强你。但是顺服带来神的祝福跟神的保护，乃是神的美意。解决之道，我把解决之道，这是真的最后一个配集读完就完了。那解决之道就是第一个，就是高举神不高举 人啊。好比说，这崇拜混乱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看不到神啊。这件事情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起，就真的有很多陋习啊，像早期的时候就看到说，澡堂还是舞堂，反正不是我讲到，我在那里就崇拜开始了，然后有人叫他就在外面他不进去啊，我说开始唱诗歌了，你怎么不进去啊？他们选的这些诗歌我不喜欢听，我等他们唱完这些我再进去。或者有人就是在那里忙别的，你怎么还在印东西啊？我趁着他们崇拜的时候我印一下，等一下主日学的东西。那你教主日学的，你自己为什么不参加崇拜啊？我要利用这个崇拜时间来准备主日学。或者就是有些很奇怪的都是基督徒做的事情啊，就基本上对那个崇拜他们的那个观念非常的混淆啊，他看不到神啊，那会众只要看到神就会产生敬畏之心，那主拜崇拜的人如果将注意力放在人的身上，不高举神，甚至不提到神，导致神在崇拜中隐藏，那聚会就要败坏。如果崇拜中的侍奉人员，无论是讲员、领会、领崇拜的、招待、诗班，人人都高举神，那会众会带起来，他们的心就归向神啊。最后一样就是那个顺服的人哈，顺服是双方面的，你要人顺服，自己先顺服。那使徒顺服基督，教会才会顺服使徒；牧师顺服主，会众才会顺服牧师哈。一个人如果想要做领导的话，自己却不顺服，那没有人会去顺服他哈。那基督徒只顺服那些顺服的人，教会的头是基督哈，只有顺服基督的人，别人才会顺服他。那我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哥林多前书赏赐给我们，中间有很多的事情跟我们现代教会的生活息息相关，求主让圣经里的话在弟兄姐妹里面扎根，这些真理可以在我们教会生活当中实行出来。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